星期一玄奘去取经，星期二张骞游西域，星期三苏利曼挖宝山，星期四李文斯顿探险记，星期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，星期六我家仔仔冒险录。
仔仔，你又在听埃及冒险历史故事啦？
我正在听哥伦布的故事。
那个故事啊，我已经听过八遍了。
我也听过好多好多遍啦，可是啊，我就是喜欢听。我长大以后要跟哥伦布一样，当一个了不起的水手。
仔仔，一个好
什么事啊？
为什么了不起的航海家都是外国人啊？难道我们中国都没有一个航海家？
有啊。
谁？
我啊，以后我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航海家。
好了好了，那是以后的事了，我是说以前。
以前啊，哼，这只能怪妈妈为什么不早一点把我生出来。
你呀，只会做白日梦。
别生气嘛，我只是开玩笑的。姐，我们去问魔镜公公，为什么我们没有了不起的航海家号。
好啊。
魔镜公公，
魔镜公公，
哎呀，别叫别叫，哎呀，我早已听见了。
你听见我们刚才说的话？
你们两个嗓门那么大，想不听啊还得在耳朵里塞棉花呢。
那你快告诉我们啦，中国以前到底有没有了不起的航海家？
有，当然有。
谁啊？
他叫郑和，他生在600多年前，也就是明成祖的时代。
明成祖他又是谁呀？
明成祖就是和尚皇帝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，他原本没有机会当皇帝的。他这个皇帝啊，是从他的侄子，也就是朱元璋的孙子明惠帝的手中抢过来的。他当上皇帝以后，听说惠帝逃到南阳一带，于是就派郑和率领一支舰队去南阳，也就是他们所说的西洋去找他。郑和的海上冒险故事就这样开始了。
什么海上冒险？根本是海上捉人嘛。
那惠帝有没有被他抓回来啊？
其实郑和下西洋并不完全为了找惠帝，他还做了很多其他的事，比如说去看看住在南洋一带的侨胞，去访问南洋一带的国家，让他们知道中国的皇帝是很关心他们的，这样他们就会和中国保持友好的关系。
那这么说，郑和很像一个外交官咯？
可以这么说。
航海家加外交官，哇，郑和好神气哦。
郑和一共下西洋7次，每一次啊都有很新奇、很有趣、很刺激的故事。现在啊我就说一段给你们听啊。
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中国一定也有了不起的航海家。
哎呀，少废话啦，快听听魔镜公公说故事吧。
三宝太监下西洋。
郑和出生在一个回教家庭，他原来不姓郑，本姓马，小名叫三宝。他的爷爷和爸爸都曾经去西方一个叫做阿拉伯的国家，向回教圣地朝过圣。每当他听到爷爷和爸爸说起在外国所看到的趣事时，心里就立下志愿，长大后一定要做个探险家，到各国去旅行。
哎，三宝，你又在折纸船啊？
你看，第一只船都已经飘到河的那头去了。
在哪里？
那儿不是吗？
哇，我看到了，真的飘得好远啊。
如果我们能坐在上面该有多好啊。
对呀，我为什么不干脆造一艘可以坐人的船呢？小四，走，我们到码头边去看大人们造船。
造船？造船有什么好看的？轻轻锵锵的，吵死人了。
哎呀，这你就别管了，你跟着我来就是了。
哎哎哎哎，三宝，三宝，你不管你的纸船啊，三宝，三宝。
三宝不管同伴，一个人飞也似的跑到码头边，那儿正有一群人忙着造船呢。
哎，小孩，走开走开，别挡在这儿，既危险又碍事。
叔叔，您放心，我会小心的。
别啰嗦，快走开，待会儿被钉子砸到了怎么办呢？
叔叔。
哎，那不是马大叔的儿子三宝吗？三宝，你没事跑到这儿来干嘛？
叔叔，我只是想看看你们是怎么造一艘船的。等我长大以后啊，我一定要跟叔叔伯伯一样自己造船，还要把船开到世界各地去冒险呢。
真不愧是马大叔的儿子，成天想开着船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国家去。好吧好吧，那你就乖乖的在这看啊，自个儿小心一点就是了。
谢谢大叔，谢谢大叔。
从此以后，三宝只要一有空就会跑去看叔叔伯伯们造船，围着他们问东问西的，并且把造船的方法牢牢地记在心里。有一天，三宝捡了一些碎木条和小木片，一个人在屋后的空地上敲敲打打了起来。
三宝吃饭喽。
哦，
三宝，你到底在干什么啊？每天从早忙到晚，饭也不吃，觉也不睡，什么事那么忙啊？
娘，我在造船。
小孩子玩玩纸船就好了，造什么船嘛。
哎，娘，你别小看我，我一定要造出一艘大船来，一艘可以在水上漂的大船。
你这孩子，忙完了快来吃饭啦。
知道了，娘。
几天之后，三宝的大船造好了，他和同伴把船推进河里，同伴们忍不住又蹦又跳，兴奋极了。
哎，我的大船下水了，我的大船下水了。
哇，三宝你好厉害啊，造出这么大的船来。
三宝，一定有大人帮你，对不对？
是啊，还没有呢，是我自己造的。不信啊，你们可以去问我娘。好了，我的船马上就要起航了。哎，有谁愿意当我的水手，跟我航行到世界各地去啊？
没有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
好，我当船长，你们当水手。现在拿起船桨，起航喽！
起航！
我们要航向世界的尽头。
对，航向世界的尽头。
哎哎哎，你们看啊，那不是马家的三宝吗？
哎，正是他，他造的船还不赖呢。
什么？那是他造的船？
哎，我看他造了好几天了。哎呦，真不简单呐！
你们看，你们看，他站在船头，威风凛凛的，真像一个大航海家呢。
是吗？
这孩子将来一定有出息，
有出息啊！
才十岁的三宝站在船上，觉得自己真的像个船长。不过他并不满足，他不只是要当一艘船的船长，他更要当一个船队的队长，而且要航行到世界各地去。三宝在他十二岁的时候，父亲过世了，家境变得清寒，就被送到燕王府当个小太监，于是大伙儿就叫他三宝太监。燕王还给他取名叫做郑和，而他从小立下的志愿，没想到真的就在这个时候实现了。有一天，当上皇帝的燕王，也就是明成祖，他问：
朕替天行道，管理天下，西洋一带的藩邦却有许多国家还不认识我们，有的落后国家则是生活贫困，朕想选派你为出使西洋的总元帅，替朕广布德威，安抚藩邦，你可愿意？
奴才托万岁洪福，能为皇上立功海外，宣扬国威，当然愿意。
郑和接下了这个任务之后，就在成祖永乐三年的时候，率领了一批庞大的舰队，浩浩荡荡准备出发。港口则是锣鼓喧天，挤满了看热闹的人。
哎哎，你数过了没有啊？那儿到底有几艘船呢？我数的眼睛都花了。
哎，你就别数了。听说啊，这回郑大元帅出使的舰队，小船不算，光是大船就有62艘呢。
那船上的人岂不是有2-3万人之多了吗？嗯，
里头啊，除了官兵之外，还有医生、木匠和翻译。人才呀，可多着呢！
哎，米乔，米乔，船要开了！
开！
在一连串的鞭炮声和民众的欢呼声中，郑和这一次不再是指挥着纸船或小木船，而是一群真正的舰队，并且开始了他开拓西洋的伟大旅程。郑和在海上航行了好几天，去过好几个地方。有一天，他的船队来到了一个位于热带的詹城国。詹城是一个古老的国家，根据历史记载，早在1800多年前，我国东汉的时候就建立了。詹城国王骑着大象在岸边迎接郑和，他身上披着锦花手巾，两腿和两只手臂上都戴着黄金镯子，官员骑着马紧跟在国王的身后，500名士兵在前后护卫着，他们一手拿着雪亮的钢刀，一手拿着盾牌，雄赳赳，气昂昂。
哎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来了来了，大明国的船队来了！
站在船头那个一定是三宝太监，他看起来好威风啊！
在民众的欢呼声以及响亮的歌舞声中，船队靠岸了。国王亲自走来迎接他。
大明国的使者郑和参见大王。
郑元帅一路辛苦了。
哪里哪里，这是我们皇上送给大王的礼物。
哈，谢谢皇上厚礼，也谢谢郑元帅，请随我入城吧。
是，大王请带路。
郑和一行人进入了城里，沿途都是新奇的景致，一个个看了都觉得有趣极了。
你们看，詹城人都把头发扎在脑后啊，还缠着一条大花布啊。
他们的衣服也很有趣啊，短短的一件，手脚都露出来了。
就是啊，大概是天气太热了。
奇怪啊，大白天街上行人怎么这么少啊？
哎呀，这是因为啊，我们这天气太热了，所以在晚上活动，白天睡觉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
原来如此。
这天晚上，詹城国王说要设酒宴替郑和一行人接风，可是到达大厅时，没看见酒菜，也没有桌子椅子，只有好几个大坛子摆在中间。郑和一行人觉得好奇怪啊，
大王不是说要请我们喝酒吗？怎么这？
对呀，那酒菜到底在哪里呢？
就是啊。
嗯，欢迎各位来到詹城，我们詹城别的没有，这酒呢是又香又醇，请各位别客气，尽量喝啊！
大王，您说酒在哪儿？我们都没看见呢。
喏，你们面前那些大坛子里面装的就是酒。
啊？那是酒啊？没有杯子怎么喝啊？
难道叫我们整坛扛起来喝？
就是啊！
我的天哪，那坛酒有我半个人高，怎么可能扛得动呢？
各位可能还不明白，这个酒要怎么喝？在我们这儿呢，酒是用吸的，不是用喝的。你们看，每个酒坛子里有一根空心的竹竿，大家就用竹竿来吸酒吧。
有意思，大伙儿今晚就吸个够吧。
原来这个叫吸酒，不叫喝酒。
郑和和詹城国的人民相处得愉快极了，逗留了10天，然后又在大海里行驶了20几天，到了一个叫做爪哇的国家，然后又继续前进， 来到了一个叫做旧港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呢，也就是现在印尼的巨港。这一天，有个商人来找郑和了。
小人刘海，参见元帅。
你有何事禀报？为什么要急着见我？
启禀元帅，小人奉主人施进卿之命，要我尽快告诉您，旧港首领陈祖义对大明海船不怀好心，他们今晚可能要下手抢劫您船上的宝物呢。
本帅的舰队上有20000多名官兵，岂会惧怕他一个小小的海盗？
郑元帅，话虽如此，但是陈祖义不但生性残暴，而且养了一大群水性良好的强盗，外来的船只没有人敢在此过夜的。
哦，此地真的有如此可恶之人。刘海，麻烦你回去禀报你的主人，谢谢他的好意，告诉他我一定会加倍小心的。
郑和等刘海离去之后，不但丝毫没有离港的意思，反而在想如何对付那批海贼。当天晚上，一团黑影在一艘明朝海船的尾部晃动了一下，几个士兵闻声跑了过去。
小心，海贼上船了，大家准备好。
忽然，十几个人从一条小船轻轻地爬上了大船，个个面带杀气，腰间也都插着刀。他们一上船，就向装有宝物的船舱摸去。此时，船上忽然有人高喊：“
抓贼！”
紧跟着，几十名士兵从舱门冲出。原本以为船上没有防备的海贼，这下知道一定有人事先告密，便慌张地想逃跑。
哎，有人要朝那头跑掉了，追啊！
不要慌，一定要抓住海贼。
此时，海盗头子陈祖义和几名海贼想由事先准备好的小船逃走。陈祖义顾不得他人的死活，就要求船上的兄弟：
哎，快快快快开船啊！
正当小船就要仓皇窜逃时，又听到郑和一声令下：
开火！
郑和的这一炮把小船上的人打的是狼狈不堪，士兵们趁机将船上的盗贼一网打尽。危害多年的海贼陈祖义从此再也不能作怪，南洋通商的海盗也不再受阻了。郑和的船队经过了越南、泰国、马来西亚、印度，前前后后一共出航7次，最远还到达过非洲的东岸。郑和下西洋，虽然没有找到惠帝，可是却鼓舞了南洋一带的许多侨胞们。每个侨胞看到自己的国家这么气派的舰队，人人都觉得非常的光彩。
可不是嘛，但是他7次出使西洋，虽然每次都有大军随行，但他可不会轻易用兵的。
为什么呢？
因为郑和想用感化的方式，他教他们如何种田，好改善他们的生活，生活没问题，自然就不会乱了。
吴相，被他感化的那些国家一定都很感谢他哦。
那当然啦，今天在印尼、泰国、马来西亚很多地方都还有纪念三宝太监的石碑或是地名，甚至啊，还有一个群岛叫做郑和群岛。
魔镜公公，到底郑和比较了不起还是哥伦布比较了不起呢？
郑和和哥伦布都是世界上了不起的航海家，但是郑和下西洋的时间比哥伦布早了大约50年。
嗯，这么说是郑和比较棒。
可以这么说了，不过郑和最了不起的地方 是他只想和那些国家的人交朋友做生意，不像西方那些航海家只是为了去占人家的土地或抢人家的黄金。
他们怎么这么坏呀、我说嘛，中国不但有了不起的航海家，而且是好心肠的航海家。
你们知道吗？郑和还带回来很多宝贝哦。
什么宝贝啊？
像各地的玉石、象牙、马来半岛的沉香木，好多各国的特产。最有趣的还是由非洲带回来的长颈鹿、狮子和鸵鸟。
哇，长颈鹿、狮子、鸵鸟，我去看看，这些动物那么大，郑和怎么带回来啊？
你们忘了，郑和的船是很大的，要带回这些动物啊，没问题啦。
可是我不明白耶，郑和下西洋是去宣慰侨胞，又不是去打猎，他怎么可能捉得到那么多动物呢？
哎呦，笨仔仔，郑和哪里需要自己去捉啊？他只要下一道命令，叫他手下的人去捉就好啦。
莎莎，这一回呀、你也猜错了。
我猜错了？还说我笨，自己也聪明不到哪去，笨渣渣。那摩丁哥哥，郑和怎么会有那些稀奇的动物呢？
人家送的。
啊，谁送的？
是当地的一些国王或酋长，因为郑和每到一个地区啊都表现得很友善，他告诉当地的人，他只想和他们做朋友，并不是来欺负他们的，因此当地的人呐、也都很欢迎郑和的船队呀、等他们要离开时，当地的人就会送他们很多礼物啊，像长颈鹿、狮子、鸵鸟，这些都是啊。
是这样的，我觉得郑和很聪明耶，他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外交家，
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航海家。
可是你们会认识郑和，还是要感谢我这位很会说故事的老人家。